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2009年，24岁的罗玉凤在上海陆家嘴地铁站派发了数千份征婚传单，因为其中比较高的要求条件而被媒体称为陆家嘴征婚女。她在中国互联网上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凤姐，因为在外界看来大胆而出格的言论，她成为拥有上千万粉丝的第一代大 V， 同时也让她受到长达10几年的网络暴力与线下骚扰。在罗玉凤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社会变迁的痕迹。她是80后，出身重庆农村，成长在中国 GDP 高速增长、阶层尚未固化的镀金年代。在这个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几乎成为信仰的时代，没有容貌优势，只有大专学历却站在聚光灯下的罗玉凤，自然地成为被审视乃至鄙夷的对象。直到近几年，随着经济下行、阶层对固化，欠凤姐一个道歉成为中文互联网的一个新话题。成名一年后便前往美国的罗玉凤反而成为人间清醒的代表。本周的不明白播客，我们邀请了罗玉凤，请她讲述了自己从重庆农村到美国纽约的故事，单亲家庭出身对她人生道路的影响，她为什么会想要出名，出名之后的遭遇，她为什么选择孤注一掷前往美国，以及她如何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本期播客将分为上下两集发布，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罗玉凤你好，你能说一下就是你小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小的时候呢，这就是在我7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离婚了，然后我父亲呢，他在离婚之后他就不管我了。他没有见过我，也没有给过我一分钱，然后也没有给过生活费啊什么的。他只给我打过2次电话，一次是在我16岁的时候，一次是我在我22岁的时候。然后我妈呢，就是说，因为她，我是判给我妈的嘛，我爸完全不管了，所以我妈就经常骂我。然后我在家里面就是要每天都要干农活，干家务活，然后带我妹妹。我也没有办法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也没办法出门，因为我出去的话就要带着我妹妹，然后没有别的小朋友愿意跟我一起玩，然后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干活，然后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妈就会骂我，然后我继父家的人呢，他们听到我妹妹哭啊什么的，他们也会骂我，所以在那家里面我的地位非常低，然后就有点像佣人，就是每天除了干活，然后挨骂之外，好像就没有别的事情了。但是我那时候学习成绩很好，然后那时候我一直认为，如果我努力读书的话，我就可以改变命运。等我长大了，有一天走出那个家，我的生活肯定会过得很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你能稍微说一下你是在什么地方，哪一年出生的，然后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这样子说一下。
我的出生日期是1985年。其实我出生的地方呢名叫土台镇，它是名叫茂包社苦竹村，然后这个村呢它是在一个山上面，它就是说它离那个公路非常远，所以我家里面交通是非常的不方便的。然后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是农民，我本人是农村户口，然后我父亲是初中学历，我母亲只读到小学3年级。
对，那你刚才说的就是你在家里面就是要干很多的家务活，然后在学校你也非常努力的工作，你当时就是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空的时候会做什么呢？作为一个小孩，
其实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嘛，然后每天要干活，我也没办法出门，所以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然后那时候所有的书我都会看，包括我继父捡回来的那个什么医书，就是有一些医药书籍，农村不是会收集嘛，就像《本草纲目》一样，我都会去看那些，就是包括里面那些草药的介绍啊什么的。然后有时候他会捡回来一些高中的课本啊，或者初中的课本啊，我也会去读。然后还有那个像什么《金谷传奇》之类的杂志，就是反正只要我能看到的所有的书我都会拿来读，但我读的最多的就是作文书，因为那时候我那些同学作文比较多嘛，然后我基本上都是去找他们借。我看过很多书，但我自己没有拥有过一本书。然后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觉得读书是我唯一的走出那个家庭、走出那个地方的方法吧。那时候，因为我真的很想改变命运，然后我唯一高兴的事情就是学校发成绩的时候，因为我在学校成绩还可以嘛。然后别的时候好像处处都低人一等，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然后就是
你
生活
是
当
拖油
中，
瓶是吧？
哎，对，就拖油瓶嘛。在我们那时候。离婚率还是比较低，然后就是像我这种身份，就是以拖油瓶的身份跟着母亲到继父家里面生活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班上的班主任老师就把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就是学习成绩好，但是又没有钱的穷人家庭的孩子，叫到办公室，然后跟我们说师范学校来招生。如果去读那个师范学校的话，只需要读3年，然后就可以毕业做老师。那时候，然后在农村的话，做老师也是一份比较就是铁饭碗嘛，也算是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比当农民每天种地强多了。然后，但是因为那些同学都想读高中考大学，所以他们当场就拒绝了。但是我呢，因为我妈又有新的家庭了。他又结婚生了新的孩子，那么我在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地位了，因为农民家庭他们是没有钱供养大学生的，因为那时候一个大学生需要5万人民币，读高中3年需要花1万，大学4年的话要花4万啊，一个大学生最起码要花5万，然后这样一算下来的话，其实农村家庭真的供不起大学生，然后那些村里面的人就跟我讲说那个师范学校很好。然后读3年又不用花什么钱就可以读书毕业，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当时我妈也跟我说，她说村里面有一个男孩子考上了师范学校，然后留在学校当老师。他结婚的时候，学校的所有的老师都去他家里面，然后校长也去参加他的婚礼了。然后他就觉得这样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嘛。
那你从这个师范的这个中专毕业以后，为什么又坚持上了这个重庆教育学院，要取得这个大专文凭呢？
当时我觉得我去读师范，我已经是就是那个，已经是自己退了一步了嘛。然后本来我已经考上高中的，那时候我是兼报生嘛，我兼报了高中和师范，然后高中这两个学校都录取我了，然后我就先去了高中，因为那时候师范的通知书还没收到嘛。然后我去师范也读了1个礼拜，我妈就来把那个。师范的那个录取通知书给我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我去读大学的话，家里面只能付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学费，后面的学费可能就付不起了，那么我就要退学，就只有一个高中毕业证。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高中毕业证没有什么用，那么我还是要去读师范，就是最起码能有个师范毕业证嘛。当时我就觉得我读师范就已经退了一步了，我不能说最后连个大专学历都拿不到，所以我最后就是选了他那个。高师就是大专
那
嘛。
你家里面就是实际上供你读中专就已经有些困难了。你后来又去读了这个高师的时候，你的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读师范和读大专的时候，家里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都很少。然后我那时候读师范的时候，我经常就开学的时候拿着钱，我就由退学然后去打工的那种想法，去广州打工的那种。因为那时候学费一年要3000多块钱，还是不是一个小数目。然后后来我想着，如果退学的话，我连这个学，连个中专文凭都拿不到了。然后我妈那时候也经常骂我，因为他们，我家里面那时候就是，其实我读书的学费，第一年学费是我妈去那些亲戚那里去借的。然后有一年走在街上，我妈看到那个外面的一个餐馆，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我以前你读师范的时候，我在这里借了2000块钱。反正我第一年的学费就是我妈去借的。然后后面的学费就是他种地，然后卖菜，然后还有就是养猪的钱。然后有一年家里面的猪又生病了，然后就没钱嘛。所以那时候读师范我都差点读不下去了。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 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点 .net 的捐赠页面。你自己还去勤工俭学是不是？
对，然后有时候给那些小学生讲一下作业啊，然后帮人家看一下大门啊，然后或者去反正经常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嘛。然后我在教院的时候呢，就有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就是每个礼拜一三五去那个办公室里面给他们擦桌子擦板凳，然后每个月就有150块钱，然后家里面每个月给我100块的生活费，然后师范生每个月有50块钱的补助，然后就这样就毕业了。
嗯，在重庆教育学院毕业以后，你去重庆市奉节做了2年的支教老师。你说这2年你对社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你能说一下吗？
那时候因为我其实是不想回老家工作，因为回老家当老师的话就要当一辈子了。所以那么我就是要么就留在重庆找一份工作，要么就去别的地方。但最开始呢，我在学校的时候是找了一份南山奶粉公司重庆大区的一个客服专员的工作。然后因为那个公司比较大嘛，我当时我也挺荣幸的。但是我做了一个月呢，我就没有做下去。我在办公室扫地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同学在那里投简历，然后他们跟我讲就是三峡库区招一些支教老师，当时我就在那个官网报名，就参加他们的招聘，然后我就一考就考上了，然后就给我分到小学去了。
嗯，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在6月份吧，我就去奉节县签了合同，然后就留在他们那里做了支教老师。
你能说一下就是你是在那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我觉得你上周跟我说的就是这是你和中国社会真正的第一次的接触，对不对？
其实我在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父母离婚，所以我跟别人的待遇完全不一样，就是在我继父家里面过得跟佣人一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实那时候就是说我心里面就是说平等是我一种执念吧。然后那时候就是说周围的孩子他们过年都会有压岁钱，然后我妹妹也会有，但是以前我不知道。有一次我就发现她有每一年我的姨婆都会给她一些，就是那些亲戚都会给她一些压岁钱，但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因为我妹妹是我妈和我继父生的孩子，而我不是我妈从别的地方带来的，所以她有的东西我都没有。然后每次我对生活有不满意，我妈就跟我说这些都只能怪你自己的命不好。然后我就觉得她说的不对，我觉得如果我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我的运气不好，但不是因为我天生就应该这样。我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是受到同样的对待。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管他是出生于农村家庭还是城市家庭，如果他想读大学，他应该是有读大学的权利，而不是中途就是去读一个师专或者去读一个中专，或者说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因为我出生于农村，我对那种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的人我知道非常多。这些人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是因为不想上学，就是因为父母没有钱，拿不出钱，所以他们初中就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嗯，
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些非常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这些我认为都不是正常社会应该有的。我觉得既然我们找工作需要我们的学历来支撑，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相同的教育权利。我觉得教育权利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
那你后来到这个重庆去重庆奉节是做这个支教老师，你能说一下你这2年的经历吗？
对，当时呢就是说我刚开始接的是6年级，然后我发现班上的那些同学呢都是那时候有钱家庭的孩子才可以去做班干部，
就是当地相对有钱的家庭是吧？
有权有势的家庭他们会得到优先照顾。 包括学校发的一些，就是那些贫困生补助啊什么的，最后都会落到那些有权有势的家庭人手里面。即使他们一点也不缺钱，但是这些补助最后还是会给他们。然后当班干部的也是他们的孩子，然后有一些就是说，那些学生所有的机会，包括演出机会呀，包括表现的机会呀，也都会首优先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孩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很看不惯这种行为，所以，我也经常跟那些同事啊、跟校长啊起冲突，然后最后就被他们一直贬到，在那个就是去教1年级嘛，然后我就发现，如果要在当地做一个好老师的话，不但要对校长巴结，要巴结你那些就是比自己资格更老的老师嘛。然后还要巴结当地的村长，还有那个村支部书记，还有教育局那些人，就是所有的，反正，就是官场上面，就是你不如果不巴结别人，不吹捧别人，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晋升。然后我发现，作为老师，我们的教学能力根本就不重要。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那边太偏僻了，可能去好一点的地方会不一样吧，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去上海了。
你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呢？那一年你多大？你当时对外面世界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到上海是在2008年，我23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我到上海的话，应该是别有一番天地，应该可以大展拳脚。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别的不说吧，就说口才啊这些，我觉得我做销售应该是不错的。然后，但是去了之后，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很多公司都是那种，他们都要求什么已婚已育优先，要求什么本科以上学历、5年以上工作经验，然后还要求还挺多，有些还有对什么身高啊什么的又要求，都就是多多少少都有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人都去上海找工作的人非常多嘛。然后大家都有时候我跟人家说我已经失业2个月了，我觉得很害怕嘛。然后人家跟我说你失业2个月算什么？我已经失业3个多月了。然后就是那种，然后去我们一起去同一家公司面试，我去面试销售员，然后人家去面试主管。然后我就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他面试的职位跟我不一样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可以去面试主管，我只能面试销售员？然后我当时他就跟我说他是本科学历，然后我想了一下，原来我们学历不一样，他就可以去找一份跟我不一样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好像也没有比我更强的地方呀。
你在上海还都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你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多少呢？
当时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是945块。我那时候我在餐馆做服务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味千拉面做餐馆服务员，然后他的底薪就是这么多，然后他是按小时工来算，每个小时可以多一点钱，然后加起来一个月有1200、1300的样子。然后他公司是包吃，如果要住在他那里面也可以，但是每个月都是按最低工资标准来算，然后每个月只有1200、1300。这家公司算好的。后来我去的那个，后来我去的那家公司，它底薪就是1000，就是1000块钱。然后如果有业务的话，业务就是2%的提成嘛。然后就是大部分都被公司给剥削了，然后给你2%这样，然后底薪就是1000块钱。然后，但是他这个签的合同，但是公司，一般这个合同的话，只对我们员工有约束，对公司没有约束，就是公司可以随便开除你，他想让你走的话，还是得走。然后就是那个，家乐福收银员，家乐福收银员，他虽然是外资企业，但是他到了中国以后，他也是就是找法律的漏洞，多赚一点钱嘛。所以每个月的工资也是1300块钱左右，但是这个家乐福收银员是我做的所有工作里面最好的，因为这份工作他不会随意开除别人，然后他也没有业绩上面的压力，不会说啊，你如果你每天没有收到5万块钱，那么你就不能做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他，只要我自己不辞工，他不会随便把我开除掉。然后之前的那些工作都是非常难，就是业务员的话，就是如果我没有1个月的业绩没有达到目标的话，他就会把我开除掉。 然后之前我被一家公司有开除过两次，应该是一家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资产管理公司，我因为我不知道他那是干嘛的，我很好奇，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我发现他就是因为就是其实专门就是骗别人去买那些他的理财产品，
产品，
他的理财产品都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也没卖出去。没卖出去呢，后来做了20天左右就被他开除了啊。然后我那时候去浦东新区的一家餐馆做工，也是大概做了几天吧，然后也是被他开除了。然后就是家乐福收银员做的最长，然后那家我做了1年多。
对，你能说一下在上海你的生活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住在上海的时候，我住在群租房里面。群租房就是一个房间，大概20-30平，但里面住了40-50个人，就是上下铺那种。然后它只有一道帘子把男性和女性分开，但是白天的时候，那些男孩子可以跑到女孩子的房间里面。然后它的窗户是破的，冬天的时候外面非常冷，然后那个风，窗户很破嘛，然后里面很冷。然后就是以我住的一个地方，它是快拆迁的一栋小楼嘛，然后那一栋楼里面所有的人，就所有的房间都做成了这种，就是这种群租房。然后这种人在上海被称为蚁族，蚁族就是蚂蚁的蚁，然后蚁族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住了大量的人啊。然后我知道北京那边有一个地下室也是这样的。大家的工作都不太稳定，然后也经常被公司开除，然后所以大部分人都没什么钱，然后就住在这种，只能住在这种地方。就是作为外地人吧，农村来的西南地区那边，就是不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户口的话，基本上大家去北上广深这种地方找工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生活都会很困难。
那你2008年的夏天到了上海，然后2009年11月份的时候，你在这个上海陆家嘴地铁站发放了征婚启事的一个
哎，
传
传
单。
单，对，
对，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你的传单上写了是什么，以及你为什么要发这个传单？因为很多的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些听众，他们可能不太知道你当时都做了什么。
因为我当时我在上海待了1年，待了快2年，然后我也没回过家，因为回家我妈就会问我要钱，我拿不出钱来就会骂我，所以当时感觉自己好像是也没有办法待下去。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到像我这样的人，就是说学历不是很高，然后来自于一些就是西部地区，然后农村地区的人的话。要在上海留下来是非常难的，而且我感觉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是留不下来。那么回去呢，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要稀里糊涂的活着了。反正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就不能改变？然后呢，我就在想，难道我这一辈子，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我就只能一辈子就是稀里糊涂的这样生活吗？我当时我就觉得心里面。我就有很多的疑问想要解答，但是如果我不认识很多人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因为在中国，底层人能够读到的书，能够读到网上的东西，都是什么中国很好，共产党很好。然后我那时候我非常讨厌那些东西，就是说什么大家都已经小康生活了呀，都已经什么全面达到共同富裕这些东西，我非常讨厌。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心里面有很多很多事情，我想发泄，也有很多想要别人解答我的问题。然后如果我不认识，就是如果我不认识很多人的话，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想要的答案。如果我想认识很多人，那么我最好就是只能出名了。所以我这个发传单呢，就是我当时我自己想到的一种，就是可以。很好的发泄方式，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那么这些人呢，他也许会给我一些我想要的答案吧。
你能说一下你那个传单上面写的什么吗？
就是要什么北大清华，然后金融专业， 因为根据我当时我在上海的情况，我觉得金融专业应该是比较尖端的专业。当时我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一不求帅，二不求富，但求同甘苦，共患难。但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被改了很多，然后他们基本上对我说的都不太感兴趣了。但是其实，后面我有提到我只有大专学历，师范毕业，然后但是，我做家乐福收银员这些事情是被中国媒体给翻出来的，主要就是想找一个北大清华金融专业的人，我不希望他在公务员系统工作，我当时说的是，差不多就是这些吧。当时我发传单的时候呢，身上只有2700块钱。就是说这个钱呢不太容易支撑我生活下去，然后我又住在那个群租房里面，就是然后我如果回家，我妈就会问我要钱，就是那样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好像就已经快活不下去了。那时候我走到那个就是路边的电话亭，当时我就在思考，如果可以住在里面的话，就可以不用
不用
钱
交
了
房
嘛。
租了，
哎，
对
对，不
对
用
对，
钱了。然后当时我想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房东把我赶出来，我连群租房都住不起了，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申请一个信用卡，因为信用卡可以透支钱嘛。然后当时一共有可以透支8000块钱，我当时心想，如果等我把身上这2700块钱花完了，我就可以去那个。可以去透支一点钱，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大概混下去，差不多。当时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发传单这个事情的话，就也因为一张传单好像2分钱还是多少钱，反正我当时印了4000多，不对，我印了1000多份传单，反正没几花了几百块钱嘛，然后没好像只花了100块钱总共，然后去发了几张传单就出就就就就那个了。然后，
那
但是
你有没
他，
有预料到，就是你发了传单以后，这个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这是我意料当中的事情，
呢？
因为我
你就是为
的
了
目，
出名是吗？
哎，对，我的
那你
目
怎
的
么
就
就
是
知
这样。
道大家会愿意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出名的呢？
因为我写的那些东西足够吸引人们的兴趣吧。这个，因为我比对市场营销、广告啊这些都算是比较擅长。虽然因为我是师专学历，所以导致很多公司他可能不会录用我，但是这些公司的一些就是销售啊、管理啊这些我还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算比较是擅长吧，算我预料当中的事情。但是我因为这个事情在中国成为一个负面丑陋的人物，这确实是我没想到的。
对对对，你跟我说，你上周跟我说，那时候我发那个东西，我没有想到最后我会变成一个负面角色，也没有想过我最后会变成一个好像只有缺点没有优点，而且别人身上没有的缺点我都有，别人身上的优点我都没有。你说一下，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想法呢？
其实当时会变成就是说，会出名，这是我预料当中的，而且我也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我后来我出名了之后，我确实可以接触非常多的人，然后通过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我发现中国的阶级的存在，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穷人永远都只能生活在那么穷困潦倒的原因。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我说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活着。我可以一辈子生活在贫困当中，但我绝对不可以一辈子生活在愚蠢当中。所以愚蠢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所以通过我出名之后，我确实接触了很多人。然后也因为那时候我在微博上，有大概600万，后来有1000万的粉丝。然后这些人经常留言啊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确实可以知道中国的这种社会中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我知道这个政府它是有问题的，它是一个阶级社会，一个阶级国家，那么普通人是没有出头之日的。
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刚开始出名的时候就怎么出名，你就知道自己出名了？当时社会的这种媒体上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呢？
当时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媒体还算是比较客观吧。我记得最早报道我的媒体，也好像是猫扑网。最早的时候是猫扑网， 然后后来是，但是，那时候我上了一个浙江省的电视，也上了一个山东省的电视，但是他们是地方电视台，他们就是说没有把我描述成一个负面，就丑陋和负面的人物。后来省级电视台开始就直接就把我搞成一个负面人物了，就好变成只有缺点没有优点，而且我觉得他们完全是拿我来取乐，就是用穷人来取乐那一种，就是。他们主要是因为刚开始他们翻出我在家乐福做收银员，然后翻出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只有一个大专学历，然后他们就把大专学历和低素质挂钩了，就是说因为我这个人学历只有大专，所以我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我素质很低，各方面很差。然后因为我在家乐福做收银员，所以就等于低端人口，其实就是低端人口。然后，
2017年出来的概念是吧？一出来你就觉得哦，我就是低端人口，是这个意
哎，
思
对
吗？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电视台它基本上就是主要就是这样，它反复炒作的就是这样，就是什么学历低啊，什么素质低，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了长得很丑，然后他说的是不是说，凤姐是一个长得普通平凡的人。说的是凤姐是一个长得非常丑的人，就是一个极端的丑陋，罕见的丑，就是好像1万个人当中都没有一个人有那么丑。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跟之前的低端人口联系起来的，就低端人口他一定是没有文化的，低端人口他一定低素质的，那么低端人口他一定长得非常丑。而且我觉得这个长得丑，他可能比较容易吸人眼球，所以那些媒体他就以此为噱头来丑化我这个人，来炒作这个人。
你在2010年的时候之前，你那会儿多大？24、25岁。
我24岁发的传单，
对，你在24岁、25岁之前，有没有人说过你丑
没有，从来没有人说过我长得丑。
呢？
他
你
们
从
就
小的
是，
时候，大家会怎么说你呢？
他们说我头发、眼睛很好看，头发。很好，皮肤好啊，然后说，身材也还可以啊，就是没有人说过我长，我
从
第
来
一次
没
知
有，
道
是
原来我
吧？
还可以长得丑。
对。那后来你跟我说，实际上你当时的这种很多电视台的报道，还有网络上的报道，其实你都不太能看得到的，是吧？因为你没有电视，然后也没有这个智能手机，是吗？
哎，对，我只有一个诺基亚的手机，我没有电脑，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这个，其实我没有电脑，没有智能手机，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些电视台的那些节目我都没有看过，
那你是在哪里上网的呢？
我都是到网吧去，2块钱1个小时。其实上海它有一个东方信息院，上网是免费的，然后我经常都是到那里去上网，因为上网要花钱嘛，要2块钱1个小时嘛。
那你当时上这些电视节目了，这些他们会给你钱吗？
有三，刚开始是300，后来是500，最多的时候是1000块钱人民币，
那你那知道他们是这样子的，说你长得丑，然后说你其实就是又穷又丑，其实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然后
对，
还有点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当时上节目的时候知道是他们是这样想你的吗？那你为什么要上节目呢？
我不知道我在电视节目当中是个什么形象，因为那时候报，我没有办法上网嘛，我不知道。但是报纸上面我看到很丑，所以我就觉得电视可能会好一点点。然后每一次他们请我上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讲，说等你上了我们的节目，你就会变成一个正面形象，我们一定会把你打造成一个正面人物。会让你
他们
彻
这么
底走
说
出以
吗？
前的，对，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当时我上了上海的那个东方，那个上海东方电视台的那个叫做《中华达人秀》，他们的那个电视节目的台的编导去找我的时候，他们不但跟我说他们会把我变成一个正面人物，而且那个编导还带我去一个素菜馆吃饭，说他是信佛的，不杀生，然后他就是。就是他是吃素菜的嘛，吃素的，然后当时我一直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我也觉得进他们的电视台，我真的会变成一个正面人物， 当时我进那些电视节目的时候，我都抱着这样的幻想，就是去参加了他们的节目，我就会变成一个正面人物了，那些负面的那些什么骂人的都会消失了。我真的是抱着这样的幻想去的。然后当时我去参加他们的节目之后，就是那个扔我鸡蛋的那个，就是有个人往我身上扔鸡蛋的那个人。然后扔了鸡蛋之后，他就到网上，就是在天涯社区，写了一篇文章，说我要打的就是像凤姐这样无耻的，凤姐这样的人，就是说我很丑闻之类的。后来我来了美国以后，然后那个人他又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到我，应该是在微博上联系到我，然后向我道歉，然后说是电视台请他们去，请他去这么做的。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一些网络上对你的评论，是吧？
嗯，
当
对对
时，
对。
对，那都有了这些评论以后，你为什么还要去网络上去？可能会有人这么说吧，就说你已经知道大家是这么说你，你为什么还要去抛头露面？你为什么还要去上节目？为什么还要去发表一些他们认为很雷人的这种的一些网络的发言呢？
当时找不到工作是一个不次要原因吧，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心目当中的很多问题没有答案。那么我去参加他们的节目呢，虽然不能找到我的答案，但最少多多少少会提供一点方向吧。我因为中国当时他那种就是好像网络上大只能看到那些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大家都过得很好，这样的一些新闻嘛。然后就是我们的生活没有人关心，然后我特别想知道答案，但是我又没有渠道，所以我又只能这就是通过这种大概扩宽一下自己的视野，就是明知道人家是在捉弄我的，明知道我变成一个负面形象，那么我也还得去，因为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就是了解为什么可以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唯一的一个渠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去上这个电视节目呢，因为是我知道这些电视台它是属于政府所有的，就是中国的电视和报纸这些，还有包括网站，其实大部分网站都是中国政府控制之下的。政府那个电视台它属于政府机关的话，它那么它的命令我是不可以违反的。就是比如说一个电视台，他向我发出了邀请，那么我肯定得去参加他们的节目，因为他们是政府控制的。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就是说服从也属于是我，就是服从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本能吧。就是我肯定去，比如说在美国，如果有电视台邀请我，我可能拒绝他，因为我知道他不是政府办的。但是如果一个交通局的人给我寄了一张交通罚单，那么我肯定会马上去付这个钱，对不对？然后如果说那个，我收到了国税局给我寄过来的一个单子，要我交今年交的税，我也会每年都去交这个，就是因为它是政府的。同样的，我在中国那个电视台叫我去上他们的节目，我也会去，因为它是政府的电视台，所以我不会
但你也可
违
以
抗
拒
他们的
绝
命令。
呀，你
但
可
是
以拒
作为
绝，对不
中
对？
国人的话，因为那个中国政府他们属于那种就是面面俱到，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的，所以我那时候，我还是会去。另外一个，那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在家里面都是服从别人，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考，也就是每次都是我妈叫我干什么，然后我做了什么事情了之后，我都是如果他们没有骂我，然后觉得我今天做得还可以，那么我觉得好像就是天生就只是听别人说，哎，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然后我就去做。就是这样，然后我对那种我自己的那种，就是我和那种正常家庭的孩子比起来，就是性格上有缺陷，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保护自己，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什么。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台叫我去，我就会去。如果是其他人，他们在正常家庭长大，我也是在快30岁的时候，我才发现其他家庭的孩子，他和我们这种单亲家庭孩子，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别的家庭的孩子，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的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很清楚的明白这一点，但是我恰恰就不知道这一点。我在中国一直被人骂，骂了很多年，但我一直都不知道原因。但是刚开始我并不知道那些人骂我是因为他们真的讨厌我。很多人到我的微博上去留言说我加你就关注你，就是因为我想要骂你。我都不知道他们有恶意，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一点。我也是等到我被骂了好几年了，28岁、29岁左右，我才意识到他们来骂我是真的讨厌我。 因为我从小到大受到的都是得经常会，就是说经常被人欺负的那种嘛。因为小的时候我父母离婚了，所以我在我继父家里面一直都是被人欺负的那种角色，然后经常帮人干活呀、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就是地位比很低的那种。然后大家对我的态度都不会很好，因为我没有父亲嘛。然后我又是一个拖油瓶，所以在我长大以后，我看到别人骂我呀，对我态度不好呀，我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的，我一直以为是正常现象，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然后我
那
等
我
到
能
我，
问你一下吗？就说，就比如说，2009年到2010年这个期间，你在国内的时候，网络上骂你，你痛苦吗？你哭吗？你。
我不会哭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在我家里面，我就是只要哭的话，我妈都会骂我，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基本上都没有哭过，就觉得，好像就是虽然他们骂我，然后让我觉得很不开心，很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过一天正常的生活，所以我就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
那我再问一
是。
下，可能有的人说，那你是喜欢大家的这种注意吗？还是你很
我
享
不喜
受
欢，
呢？
我非
从一
常不
开
喜
始
欢
你就
别人。
不喜欢是吧？
对，我一直都不喜欢别人关注我。
这个可
但
能
是我又
会
没
出乎
办
很多
法。
人的意料之外，
但是我又没办法逃避，因为我说过了，我刚开始会去上那些电视节目。一方面，因为这些电视台是政府办的，所以他们叫我去，我就会去，因为这是属于对政府的一种服从。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穷人生活过得不好，然后非常不好，然后但是没有任何人关心，为什么网上都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大家达到共同富裕了，但是我们住在群租房里面，然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然后大家都生活过得非常糟糕，然后也就是生活没有希望嘛，我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这些事情，我一直想不通。所以我就是想知道答案，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没有渠道去获得这些答案。我那么去上这个电视，虽然也不会让我得到答案，但是它最起码可以让我离这个答案可能稍微近了那么一丢丢。但
你
是
是
这
想，
些
可以
所，
说你当时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我其实对我来说，也没有。如果说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可能就是在死和活当中。改变就是想象一下，人的话，如果说真的太糟糕了，比如说我一直找不到工作，一直没有钱，该怎么办？饿死，对不对？那么我就在饿死和不饿死当中，我选择一个不让自己饿死，就是这种。至于说
你
那
也不
种，
想回家，是不是？你还是想要待在外面的这个世界里面，
那
所
个
以，
家容不下我呀，因为它不是我的家，它是我继父和我继父的妹妹的，我继父所和我妈生的那个妹妹。我继父的家不是我的家，那家不是我的。我回家的话，我没有钱，我妈就会骂我，拿不出钱来，肯定就待不下去。那个家也不是我的，我其实是等于说是完全就自己什么退路都没有。如果说那时候，比如
就
说我
是
身
这个
上
世
只有
界上啊，你说，这个
比如
世
说
界
我
上
身
只
上
有
那
一个
是，
人是吧？你当时就是觉得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退路。
其实我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和重庆这些地方，我都是很害怕的，因为这个地方车水马龙，表面看起来非常荣华富贵，但是它没有我的容身之所，没有立身之地。然后那时候身上2000多块钱，如果花完了的话，花完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在出租房里面自杀的话，因为中国不是很讲究那种，就是如果你死在别人的房间，是一件非常
你
晦
想
气的
过
事
自
情。
杀吗？
因为你钱花完了，你没地方，你那你该怎么办呢？家也回不去，回家就没钱的话就会被骂，然后也，然后你待在外面嘛，你又找不到工作，那你该怎么办呢？你找不到退，没有办法呀。就是真的，如果你在出租屋里面自杀的话，钱花完了没办法，那肯定得走那一步，对不对？那如果你在出租屋里面自杀，是不是？那个啥，死在房子里面，人家的房子都变成凶宅了，然后都卖不出去了，就是你。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对不对？那你回家吧，你也回不去。然后你跳河自杀，你死在外面，是不是臭大街？也是一种很大的污
对，
染。
那我问你一下，就说比如说你出名了以后，你父母对你是什么态度呢？
我父母对我的态度，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妈从小就对我不好，我爸根本就没露过面，所以我根本就不在乎。但我那时候我出名之后，我那些发小啊、同学呀、啊，所有的人都跟我断绝关系了。
也是为什么呢？ 你
因
妈也
为
在，
我
你
没，
妈跟你还联系吗？
啊，我出名以后，我妈有一次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她跟我说，她说以后你不要在你的微博上提到你有弟弟和妹妹，因为她说这会让你的妹妹嫁不出去，让你的弟弟娶不起老婆。然后她说的话让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为
然
什
后
么
我就，
呢？为
因
什
为
么你？
其实她不爱我，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事情。但是他明着把这件事情摆出来，我还是会感觉非常的，
他是觉
非
得
常
你
的
丢
失
人
落。
吗？
这说明我弟弟妹妹在他的心目当中比我重要得多。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我弟弟能娶到老婆，就算他姐姐是个疯子，他还是能娶到。如果他没本事，他娶不到啊，不管怎么样，他都娶不到。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我在我的微博上什么，我从来没有提到过我的弟弟妹妹。
我能问一下，就是你出名了以后，就比如说你在中国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是吧？你大概挣了多少钱呢？
有5万美元，但是我这个收入其实是非常低的。因为在中国，就是上海的房子的话，大概一年就是一栋房子要几百万，然后那个普通人的这个薪水，像什么经理呀、主管啊，动不动就年薪百万，年薪20-30万的，就是我这个薪水只能比他们的中等水平还要低一点点，其实，而
那
且
我不
他，
得不说，那你等一下，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能挣5万美元，在中国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就是你一年如果能挣这么多钱，你为什么
但
不
是我，
待了下去？为什么不待下去，继续可以挣这个钱呢？
但是我跟你说一点，那些人他挣的钱是可能有些稍微低一点，有些没那么高，但是他们不会被人骂。他们不会被人骂，我是每天都会被人骂。其实，而且我在上海，我跟你讲，如哪怕我一个月能挣到5000块钱，我都不会去发这个传单。
你跟大家说一下，你挣这个钱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一年你在中国经历了什么？就是你上
其实，
街会被怎么样？你出门，你敢出门吗？你出门会怎么样？然后你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每次你知道大家骂了你以后，你去上节目或者网络发言的时候，你心里其实是怎么想的？你能说一下吗？
其实，这个代价呢，就是你知道，2010年我就来美国了。我来美国的时间是2010年11月份，所以来了美国以后，我就彻底没有从中国挣钱了。
对，就是在这之间，在中国，你不是说挣了
对，
5万美元？你这5万美元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你能跟大家说
这
一下吗？
个就是说，当年我可能那时候因为还年轻嘛，对未来存在幻想，所以当时的那种就伤害可能没那么严重，但主要是从后续的一些影响，就是我来美国之后，我想好好的生活了，我不再从中国挣一分钱了，但是依然每天都有很多人骂我，而且，我在指甲店里面找一份工作，因为我想做一个普通人，好好的生活，但是还是会被，他们发到网上去，然后等于说我后来10几年都在为这5万美元，买单。其实我当时我就是因为这5万美元被骂了10几年，而且一直在网上下不来，又一直挂在网上。但是我其他人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是我知道，在中国，当时在中国的时候，骂我的都是那种中产阶级或者就是小康水平啊，小康水平就基本上生活过得还不错的人，他们就不能理解我。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是因为生活过得不好，所以才去发传单的，因为走投无路了嘛。如果他们落到我这种水平样子的话，他们也会。但是那时候可能其实我觉得90%的中国人都比我过得好。就是他们小的时候不会被天天去干活，他们也不会天天被父母骂来骂去。然后等到他们成长以后，他们也不会说回家拿不出钱就会被赶出去啊，然后他们也不会说找工作找不到自己就没有退路了。不是中国有句话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吗？他们都可以这样，但是我不行啊，我没钱，我不敢回家。
你在上海
所
就
以，
没有回过家是吧？没回
哎，
过家
对，因
过
为没
年。
钱嘛，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骂我，然后我发现有很多就是我被，就是泼脏水嘛，就是。有很多就是人们编造了很多很多的那些什么凤姐语录啊，很多很多就是那种缺陷泼到我身上，就是好像一夜之间有了非常多的毛病，而且全都是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后来，我就感觉，他就是其实，但是我就觉得很多就是中国他会把那种，就是，他会寻找一些。他会寻找一些人来转移他的社会矛盾，我估计就是这样，所以我才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在中国就是，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上街，就是只要出门的话，就会被人们攻击。
被攻击过吗？
对，
是
不
个什
管。
么样子？你能说一下吗？
其实
你如果你愿意说的话，
只要我出门，人们看到我，马上就会说"凤姐，凤姐"，那个就是凤姐。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我在餐馆里面，在面馆里面吃饭，然后对面的人就会用脚来踢我，这样，然后我走到街上，就是那个漕宝路一些商店嘛，我从这样街道走过，然后听到那个音像带里面放那个上海东方电视台的那个一周列播秀，然后里面就说。凤姐舔筷子啊，什么那个什么药的那些，就是里面那个周立波骂我的那些话嘛。然后反正基本上周围所有的人看到我都会说凤姐凤姐，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我都不太敢去，老实说。然后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追在我屁股后面，然后一直想办法对我拍照啊，然后发到网上去嘲讽嘛。然后我那时候就只有去那种公园里面，周围都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待在那里。
那你这个习惯其实基本上延续到了你现在是吧？就像我们上周在皇
现
后
在
区
也
去
是
的
的。
那个公园是吧？你很熟悉那些非常没有人走的那个公园里的那些小路，对。然后你看到中国人过来，你会把帽子戴上，然后戴上墨镜，你就会有一种的心理
对。
上的这样的反应。
其实那时候我就是看到那个火车，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我在地铁等火车的时候，为对面有火车开过来，我心里面都挺害怕的，因为他那个火车的那个的火车那个火车头的那个光啊，跟那个电，就跟那个摄像头那个闪光的很像，我那时候我都挺害怕的，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才没有那么怕了。
谢谢罗玉凤，我们会在下周继续播出下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